第二集，那年夏天。
1997年的夏天，侯广言高高的站在石台上，底下的孩子们仰着头，瞪大了眼睛，看着他手上举着的大知了。
还有更大的没？哼，我就知道，本大爷必定是……
等一下，我有更大的。
寻云姐，这个丫头比自己小一岁，但是浑身都透着不同于别的女孩的气息，捉蟋蟀，玩警察与小偷，打石头战，这些应该属于大院里爷们儿的游戏，有时候她会突然冒出来，身边还跟着那个又蹦又跳的鼻涕虫妹妹，这也就算了，让人可气的是，这家伙在学校里的成绩就没掉出过前三名，太可恨了。不过他手里的虫子个头的确不小。
这是爷们儿的比赛，女孩子不能参加。
哼，说得好。
谁说女孩子不能参加？毛主席都说男人女人各占半边天，你们凭什么不让女孩子参加？
我们这里比赛只算知了，你抓其他的虫子不能算进比赛，这是规矩。
你的黑板上写的是捉虫大赛，又不是捉知了大赛，为什么别的虫子就不算虫子啊？你有没有文化？明显是我的比较大嘛，还有没有更大的虫子？
是。
赢了赢了，姐姐赢了。
侯广言回到家里，正是吃饭时间。侯卫民翻看着报纸，没有看他。侯夫人见儿子回来，便催促着他洗手吃饭。
哟，儿子回来了，快去洗洗手吃饭。
看看这张臭脸，小子是不是又不及格了？
那个寻云杰是哪里滚出来的妖怪？一个女娃居然有胆量爬高抓虫子。
嘿，你个臭小子，给我说话干净点啊，谁规定女孩子不能上树啊？啊，你以为这大院里的树都写着你的名字是不是？
哼，
那你是觉得隔壁那个花裙子的姑娘比较像姑娘家家呀？
花裙子看到毛毛虫尖叫起来。不是。
侯卫民与夫人对视了一眼，默默一笑。一天，寻云杰帮侯广言补课。
错了，这里乘法错了，你乘法表怎么背的？
靠，那么长的东西才不是人能够背出来的。谁发明的乘法表？肯定是外国特务集团的阴谋。
我妹妹比你小五岁，比我小四岁，她会背。
这个寻云杰根本不是来当家教的，就是来破坏老子的心情和伟大前程的。隔三差五拿着一堆看着就眼花的试卷给我补课，明明比我小一届。不，其实这些试卷都是武器吧，只要把老子读傻了，下次捉虫大赛、捉青蛙大赛、捉蟋蟀大赛就没人可以和他对抗了。
你继续发呆也可以，反正侯伯伯让我每天给你补课两个小时，到点我就回家吃饭，到时候你作业没做完我可不负责啊。这时候妹妹大概已经放学了，到处找我吧。还有半个小时，你连一半都没有做完。侯伯伯的优秀你到底继承到哪里去了？
扯，你叫我爸来做做，这算什么题目啊？小明带着一根3米长的竹杆，门宽1米，高1.5米，问小明要把竹杆切成几根才能通过门，哪个傻缺出的题目啊？我不能把竹竿纵向深入到门里去吗？非要横着过门？
寻云杰张开嘴刚想反驳，突然发现侯广言说的挺有道理，张开的嘴就愣愣的张着。侯广言看他愣神的表情，伸手拿了个橘子往他嘴里一塞。
你干嘛？
你嘴张太大，口水流出来了，帮你堵上。
好啊，你给我等着。
哎，别揪我耳朵呀。
姐姐。
啊，你再揪我，我揍你了。我真的要动手了。
去。然然，7×8等于多少？
56。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侯班长，
干嘛？谁规定背不出乘法口诀、唐诗宋词就不能当班长啊？
当得了班长，也当不了师长。
谁说我要当师长？我要当警察，到时候把你抓起来关禁闭。
当警察很容易被坏人打伤的。
那不如你当医生，万一我受伤了，你就帮我治好，这样我就能继续抓坏人，成为大院里的英雄。
直接脱去火化可以节约粮食。
喂，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啊？有点女孩子的温柔行不行？
行啊，到时候你肚子上被坏人割了一刀，我会很温柔地扔下手术刀。哎呀妈呀，这个人的肚子肠子都流出来了呀，人家好怕怕哦。嘿，今天晚上吃炒肥肠吧。
侯广言一口可乐都喷了出来，两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谁也没注意到小寻可然是什么时候下楼去拿了杯果汁又上来了。小寻可然咬着吸管走上来，一脸好奇地问道，
姐姐，什么叫色令之婚呢？
你从哪里听的？
楼下的侯叔叔说，广言哥哥不是傻蛋，是色令之婚。什么叫色令之婚啊？是一种傻子病吗？
老子才没有傻子病呢。喂，问你呢，什么叫色令之婚啊？听起来好像北斗神拳什么的。
你流氓！
姐姐，
不知道就不知道，干嘛打我？还打完了就跑，算什么好汉？新华字典，查查什么意思？色令智婚，靠，老子才不是色鬼呢。
侯卫民听到儿子侯广言的怒吼声大笑起来，转头对厨房里的夫人说道，
老寻那家伙，我给他写了信去，说要订个娃娃亲，他个孙子居然寄回来一把刀当回信，这回老子看他家的丫头还能不能逃掉改姓侯。
窗外的知了随之起声，荀云杰牵着妹妹的手踢踏踢踏小跑着穿过大院的草丛，萤火虫飞过小荀可然的脚边，女孩子叮咛的笑声和清脆的蛙鸣化为了一体。那一年荀可然10岁，荀云杰14，侯广言15岁，第一次察觉女孩子和自己还有兄弟们都不太一样，是香喷喷的，就算打人的时候也是。2013年夏末，荀可然看着桌上的包裹，没有寄件人，来源不明。要不是苏小哲再三提醒，这包裹都快在门卫那里放出积灰来了。拆开包裹，一堆泡沫中出现了礼盒包装的奶茶，是他平时喝的牌子。翻开包裹单，居然连网店都是以前买过的，但是自己最近喜欢买楼下咖啡店的热奶茶，没有网购过，购买日期是2周前，那时候自己正在家里闲得长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到岗位，怎么会往单位里发快递？是谁做的这件事呢？荀可然正疑惑着，婉丽的声音蹦跳着从身后响起，
荀可然，快快快，我有好东西给你看，快跟我来。
蹦跳着的徐婉丽拉着荀可然一路小跑，快到刑侦大队办公室的时候，徐婉丽又突然挡住他，双手蒙上了他的眼，从背后慢慢推着他往前走。
呀，蒙眼蒙眼。
等等，你搞什么？
来嘛，慢点走啊，荀可然，小心脚下，不许偷看哦。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轰响起来的吼声让荀可然木然一呆，眼前的刑警办公室站着一群熟悉的面孔，桌上放着白色的大圆蛋糕，傻笑着的周大增站在中间，手里拿着一把切蛋糕的铲子。荀可然愣着，婉丽看着他的反应笑出了声，
看看我们的法医大人都吓傻了吧。
队长快啊，趁他傻掉快把戒指套上去啊，就逃不掉了。
你不早说， 我今儿只带了蛋糕啊。
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荀可然看着笑容满意的人群，抬起手指做了一个等待的动作，然后摸出手机，转身走出办公室，开始打电话。一时间，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他这反应是怎么回事。最后不由多说，询问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周大增的身上。
哎，这什么情况？
队长，
都瞪我干嘛呀？是谁说女孩子都吃这一招的？
是我。
也不能都怪小徐啊，不是队长你下令全体动员的吗？
今晚月满楼，我请客。
哦耶！
嚷嚷什么呢？我走过门口就听到你们鬼哭狼嚎的。哎，这蛋糕是谁的呀？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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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你坐。
哟，今天太阳还是不是从东边升起来的呀？
领导，我知道这几年您就像我师父一样护着我，教我很多东西，我还总是给您添麻烦，哎，我真的不应该。
哎，队长，荀姐为我们吓傻了吗？怎么这么腻歪？
等着看，等下老狐狸肯定要被小狐狸咬上一口了。
啥？
领导，您看啊，当初您把我招进来，很多人都说我年纪太轻不够格，但您力排众议，和我师父两个人带着我学会很多刑侦经验，连报告上的错别字都帮我圈出来，这杯茶代表我的感恩之情。
丫头啊，今儿没给你准备什么生日礼物，别介意啊。
没事儿，领导，您给我签个名吧，就当墨宝赏给我呗。
好，你说签哪儿？
那法医科经费申请书。那
谁个小兔崽子在这儿等着我呢？
没，本来呢想到您办公室去等着的，他们把我拽来的，而且设备的确很多年都没有更新过了，罪犯们都每年积极上进，比我们的技术还优越呢。
得得得，我签，我签行了吧？
局长，帮我把这个人员申请也签了好了。
去，人家小姑娘生日，你凑什么热闹？
局长，您这是性别歧视啊！
你敢过来试试，看我打断你腿，信不信？
领导，别跟他一般见识。哎，吃蛋糕，吃蛋糕。
刚才那杯茶，喝掉我30000块经费。这块蛋糕多少钱啊？
哎，不多的。
走了，下次我写个对联，你们挂在门口，左边挂才子郎国，右边写局长慎入。笑笑笑，一群小兔崽子，这蛋糕我就是不吃也要拿走。昨儿下棋刚输给你师父50块，今儿被徒弟敲走10000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吃穷你，老夫吃穷你。
来来来，咱们吃蛋糕。
爱国，嘿，
你，
哎，别擦，这叫奶油小生，贼帅。
白领，你再来，我就把你笔记本里的那几十个 G 都给你删掉。
哟，什么几十个 G 啊？啊？
去，你走开。
就是，什么十几个 G？
你有胆上去问，就给你好看哟，亲。
吃蛋糕，吃蛋糕。来日方长，不急不急。
谁说警察的工作只有苦没有乐啊？
这个，刚才有个男人叫我交给你，说是生日礼物。
荀可然拆开信封，一张树叶形状的书签掉落在地上。捡起书签，荀可然表情陷入一种呆滞中。嘴巴微微张合，突然抓住保安。
那个人呢？在哪儿？
哦，给我这个信封之后就转头走了，应该还没走远。
话音尚未落，荀可然已经跳起身向外奔去，奔出办公室走廊，跳出警局门口。大马路上人来人往，左寻右找，几米外 那个一眼就能认出的身影正跨上一辆出租车。寻可然提足狂奔，却眼看着出租车的背影越行越远，渐渐消失在视线中。寻可然站在马路边喘着气，闭上眼睛，多年前那些嬉笑怒骂的画面在黑暗中慢慢出现又消失。
寻可然，怎么了？那人是谁啊？
没有谁，回去吧。
寻可然转身慢慢往回走，大曾没有跟着他。人行道上一边是慢慢走远的寻可然，一边是站着不动看着他的背影的周大曾，渐渐拉开的距离。1997年的夏天，16岁的侯广言都快记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讨厌寻可然，就好像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寻云杰一样。那个鼻涕虫小跟班，从来不离开云杰身边的死丫头，比自己会背诗，会背公式，还动不动就哭。每次和他吵架，小鼻涕虫吵赢了，侯广言不爽，他吵输了就哭，哭了云杰就一个劲儿地哄他护着他，侯广言于是更不爽。那一天三个人从实验楼跑出来，站在巨大的银杏树下，侯广言站在姐妹俩身后说，
你妹妹真恶心，鼻涕眼泪就没停过。
你说什么？
哎呦，哦，哦，
哼，然然，咱们走。
在经历两个星期的形同陌路后，侯广言还是投降了。花了一个月的零花钱买够了糖果，敲寻家门的时候心情忐忑不已。打开门的是个子比自己小一个头的寻可然。小丫头闪亮的眼珠子眨了眨，扭头就对屋里喊，
姐姐，猴子哥哥来道歉了。
谁说我是来道歉的？我是来慰问。
姐姐，猴子哥哥考试又不及格了。
呸，期中的成绩还没出来呢，你凭什么说老子不及格？只是有可能而已，有可能。等等，你怎么知道的？难道他有通灵能力？
给我糖我就告诉你。
给你啊，小小年纪就会索取，将来肯定对社会没有贡献精神。
考试只有及格或不及格，猴子哥哥不及格的可能性比较大。
你
侯广言呸他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觉得眼前很黑暗，觉得自己还真是失败啊，被一个小丫头给坑了。侯广言进屋坐下后，看到寻云杰穿着妈妈的碎花围裙，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水果刀走了过来。
你到我家来装痴呆吗？
我是来道歉的。哼，镇定，好汉不怕水果刀。
嗯，
这寻云杰穿着围裙，突然有种很温馨的错觉，将来下班回来会看到这个女人也穿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着为自己做饭烧菜的模样。
猴子哥哥
啊，干什么？
糖。
寻可然，你又吃糖，牙都蛀光光了，把糖给我。
姐姐，
不许再吃了。侯广言，银耳羹给你吃，吃完了快点回去等你的不及格通知吧。
寻云杰说完就回厨房去了，寻可然的哭声随着寻云杰消失在视线里戛然而止。他转身走到广言身旁，表情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伸手从他的裤子口袋里摸出两根棒棒糖，颠颠地走了。侯广言很惊奇，继而愣住。
哎，你什么时候藏的？这小妮子明明在我身上藏了糖，刚才居然还哭着那么惨痛可怜的模样，真是。啊，等等，你丫的平时被我欺负的哭都是假的吧？
哼，你才发现呢，难怪老师不及格呀。
你
2013年夏末，寻可然生日这天， 警队一行人聚在一起为他庆祝。满月楼餐厅里，大家聊到之前的那个入室杀人案，大家回忆着当时的情形都唏嘘不已。白灵更是一手拿着冰皮，手舞足蹈地掩饰当时被吓得僵尸化的表情。
然后啊，我就看到那个满身是血的尸体动了一下，我立刻觉得灵魂有点漂移离开身体了。
你呀，胆小如鼠。
说实话，那时候是挺吓人的，巡姐他们都在隔壁，我就听到小白僵硬的指着地上那个尸体发出一声清脆的尖叫。
胡说，我才没尖叫呢，我顶多就是发出了一个感叹词啊。
对啊，高出8个分贝的感叹词啊。不信你问队长和巡姐，他们是不是被你的高分贝给吸引过来的。
你该问那时候哪个人不是被叫声吸引过来的。
周大增坐在他的身旁笑着，脑海里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已经定性为谋杀案的现场有点混乱，尸体横躺在客厅电视柜前，记录员在厨房里拍到疑似凶器的照片。荀可然和周大增都刚赶到，突然听到客厅里传来一声慌乱的叫声，两人连忙掉头回去。周大增还在不明就里的时候，眼见荀可然已经趴在尸体胸口上听了一会儿，然后一把扯开尸体身上的衣服观察他的伤口。
在流血，他的血液还在涌出来，叫急救。
荀可然一声吼，让身旁几位警员立刻像被点穴一样跳起来，有打电话叫急救的，又立马上前帮忙按住伤口的。